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2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最先崩溃的是18线小县城，第二个是 Anthropic 不妥协，川普要用强，第三个是巴铁和塔利班打起来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7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部队2月27号正式开战。巴基斯坦空军2月27号凌晨对阿富汗发动空袭，空袭地点包括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坎大哈以及帕克提亚等省份的军事设施。卫星图像显示，喀布尔等城市烟雾升腾，出现了爆炸和损坏的迹象。巴基斯坦方面表示，有133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在空袭中死亡。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积怨很久啊，他们双方一直有牙齿印啊。巴基斯坦指责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支持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啊，让这个巴基斯坦塔利班从阿富汗跨境袭击巴基斯坦。那阿富汗塔利班否认他们为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提供了支持，提供了这个庇护，而且说这是巴基斯坦国内安全问题。那么最近几个月呢，巴基斯坦和塔利班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双方频繁的在边境发生小规模的冲突。2月21号巴基斯坦空袭了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在这个阿富汗的七个营地，主要是报复这个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实施了一系列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巴基斯坦军方人士说，空袭击毙了80多名塔利班，就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分子。那么2月26号阿富汗的塔利班开始在边境发起全面的反攻，阿富汗的塔利班表示，他们攻占了巴基斯坦2个军事基地和19个哨所，打死了55名巴基斯坦士兵。那么2月27号凌晨，巴基斯坦反击，他空袭了喀布尔、坎大哈等大城市。那么喀布尔被空袭之后，阿富汗塔利班请求停火，但是巴基斯坦说会继续空袭，直到完全达成目标。这军事实力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这是第二、第三。法新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2月27号说，尽管美国战争部施加压力，但是他仍然不能同意美国战争部不受限制的使用 Cloud。那 Cloud 就是它的人工智能平台。Anthropic 的 CEO 叫阿莫代说，我们无法昧着良心答应他们的要求。Anthropic 和美国战争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原因是美国战争部要求 Anthropic 修改这个 Cloud 的使用条款，允许美国军方将它这个 cloud 用于所有的合法用途，不得设置任何的限制。那 Anthropic 就明确拒绝把这个 cloud 这个人工智能平台用于国内大规模的监控和全自动武器杀伤，就是你可以用别的可以，但是你不可以在国内进行用我这个平台对美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监控，你也不能拿来做全自动武器杀伤性武器的应用。阿莫代说，人工智能在军事决策中存在不可控的风险，他向军方开放无限制的权限，违背了公司成立的安全承诺。那么在此之前呢，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给 Anthropic 最后的期限，说你必须限你在2月27号下午5点之前， 你要把这个 cloud 的权限，所有的权限开放给军方啊。如果你不开放的话，就把这个合同取消这个合同。这个合同是2亿美元的合同，而且会把这家公司列入供应链风险的企业，意思就是我以后不跟你做生意了，你以后别甭想接国防部的订单啊。那么供应链风险的企业名单通常是只针对敌对国家的企业啊，把这种措施来针对美国企业，实在是非常的不妥当啊。那么这是美国总统川普2月27号开始插手了啊，他给帮那海格塞斯说话，他说这个所有的联邦机构停止 Anthropic 的产品，停止使用他们的产品。那么战争部啊，你要用几个月的时间，你们逐步的淘汰所有这家公司的产品啊。那么川普指责说 Anthropic 试图凌驾宪法之上啊，川普现在讲话已经有点乱了，他警告说这个你要让战争部提供他过渡期的协助，否则呢我就会用动用这个总统的权力强制你们配合啊。这个川普总统这个强买强卖，准备强买强卖啊。谷歌和 OpenAI 等200多名员工联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声援 Anthropic 的立场，呼吁对人工智能在军事和监控领域的应用实施严格的限制。如果美国政府要用这些人工智能平台对美国人民进行监控，那他和共产党和中共就没啥区别了啊。川普政府正在走向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啊，这是第二、第三。CBS 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月2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伊朗同意永远不再拥有可制造核弹的原子弹的核材料，就是浓缩铀的意思啊。巴德尔说，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将会被尽可能的降低纯度，并转化为不可逆转的燃料，就是用在核电站啊。伊朗还愿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全面进入伊朗核设施核查协议的条款。巴德尔表述和奥巴马政府2015年和伊朗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大方向一致啊，只不过更像一个简化版。不过呢，美国总统川普对美伊谈判没有达成协议表示不满。川普2月27号表示，我不希望动用武力，但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动用啊，这是恫吓他啊。那么美国在中东部署了2个航母战斗群啊，那么正在等待川普的命令啊。川普是2018年为了支持以色列单方面撕毁了伊核协议啊，那么并且对伊朗恢复更严厉的制裁，而伊朗呢就恢复了浓缩铀的活动啊。那伊朗恢复浓缩铀之后呢，这个问题又变成美国在中东的一个任务啊。那现在伊朗政府跟美国政府的谈判回到了伊核协议的原点啊，居然还要用打仗来恫吓，这叫什么外交？我不知道川普政府在做什么外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任何美国公民都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前往伊朗。他说，我们再次呼吁身处伊朗的美国公民立刻离开。第四，路透社 Ipso 2月2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这个川普总统2月24号的国情咨文这个正好相反。川普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说，他说现在是美国的黄金时代，那么经济腾飞，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发展结果民调结果显示，66%的美国人不同意川普的这个说法，就连共和党人也有43%的人不同意 那么川普还说，美国人现在几乎没有通胀的问题。民调结果显示，只有 16% 的美国人认同这个说法， 82% 的美国人不认同，就连共和党人都有 72% 的人反对。民调结果还显示，54% 的美国人表示川普的关税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美国人认为生活成本将会成为11月中期选举投票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这项民调是2月18号到2月23号在线上进行的，访问了4600多名成年人啊。这是第四、第五。帕克报道，索尼影业，就是索尼电影公司啊的 CEO 罗斯曼2月24号参加播客节目的时候说，蝙蝠侠3叫英雄无归，2021年没有在中国上演。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中国政府要求删除影片里面有一个自由女神的镜头。他说如果答应中方的要求，他很难向美国国会的解释，万一美国国会找他去说问他怎么解释。所以呢，蜘蛛侠3就没有在中国发行。那么蜘蛛侠3是2021年12月在全球上映，票房超过19亿美元，是好莱坞电影史上排名第八位的电影啊。罗斯曼说，如果蝙蝠侠3在美国上映，票房肯定在19亿美元，会把19亿美元大幅提升。但是呢，他也不想坐在国会面前告诉议员为什么要答应中共的要求删掉自由女神的镜头。那么中国对进口电影实施配额，而且进行严格的审查。那么过去十几年，很多好莱坞电影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会根据中方的要求进行删减或者修改。比如说钢铁侠3，中国的版本增加了中国的演员的这个戏，加了戏啊，而且出现了中国品牌的植入啊。那么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电影公司不再屈服中国的审查，直接放弃中国市场，比如说蝙蝠侠3啊。那么中国以前呢，每年会进口30多部外国电影，其中大部分是好莱坞电影。那么疫情之后，中国进口的外国电影只有几部，而且很多电影公司都放弃中国市场，不做也罢。第六，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2月27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报告全球的人权状况。图尔克批评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措施改善新疆维吾尔人的处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022年8月发布的报告指出，新疆存在针对维吾尔人的反人类行为，包括普遍性的酷刑和任意的拘押。报告已经发布了3年多，联合国到现在也没采取任何的后续行动。人权团体要求图尔克在2月27号的讲话中说明联合国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调查和跟进工作，要求对危害人类罪等严重的指控加强谴责力度。但是图尔克讲的这个话狗屁不通，你既然是反人类的罪行，怎么叫没有改善？那叫改善吗？我觉得他脑子不好使啊。另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独立人权专家2月27号表示，对从泰国遣返回中国的40名维吾尔人表示严重关切。泰国政府也是不像话，他在去年2月27号把40名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原因是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压力。到现在为止，这40人下落不明，泰国政府也是罄竹难书啊。这是他干多了啊。第七，界面新闻报道，国家统计局2月28号发布去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啊。那么去年全国就业人口有7.25亿，农民工人数突破3亿， 达到3.115亿，同比增长 0.5%、啊。那么2025年增加的142万农民工当中，大部分人选择外出打工，只有7万人在本地就业。那么而且呢，这个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数增加 2.4%。那么在这个在3亿农民工当中，其中有 1.8 亿外出打工，也就是说他们在本地就业的人还是少，主要还是去城里打工，城里打工才能挣的钱。这是第七、第八。界面新闻报道，美国服饰品牌 Guess 将会在3月底关闭中国市场的线上线下所有的门店，就是 撤离中国市场啊。那 Guess 在2月27号向消费者发送短信通知关店，理由是经营模式调整，就放弃中国市场。Guess 是一个快消品牌，1981年在美国创立，1999年进入中国市场，进入中国市场25年。那么对中国消费者来说， Guess 代表美国的牛仔文化，也不是，就是小孩子，就是他，其实我觉得他跟 Uniqlo 是有点像的， Uniqlo 有点像。那么到了2011年， Guess 中国拥有100多家门店，疫情之后 Guess 中国门店的客流量急剧减少。 Guess 在2023年到2024年的财报中把中国列为需要重组的市场，那么现在 Guess 直接关掉所有的门店，说明他整个的市场已经不行了。那么很多国际品牌最近两年在中国市场都业绩下滑，就要么呢就退出中国市场，比如说莎莎、Zara、雅诗兰黛都放弃中国市场， Guess 也放弃中国市场。我女儿应该在上小学之前都是穿她的衣服，都是，为什么？又便宜又好，又便宜又好。但是我发现，就是他还是应该是被，应该市场还是有问题啊。这是第八、第九。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中国从3月1号起暂停征收加拿大部分产品的关税，其中包括油渣饼、豌豆、龙虾、螃蟹。那么暂停关税的时间将会持续到今年12月31号。加拿大2024年跟随美国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 100% 的关税，对中国的钢铝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那么中国就进行报复，对加拿大的菜籽油、油渣饼和豌豆加征 100% 的关税，对龙虾等水产品和猪肉加征 25% 的反歧视关税。那么加拿大总理卡尼1月16号访问中国，那么双方关系缓和，所以双方又签订了贸易协议，然后就开始采取措施，削减关税，这是第九、第十。日经新闻报道，日本驻华大使馆2月27号晚上举行祝贺日本天皇生日的招待会，中国外交部只安排了工作人员出席招待会，往年中国通常会安排高层官员参加活动，那今年就安排工作人员去，估计送个贺卡就撤了。这件事情说明中日关系目前处于冰点，冰点。那么美国、韩国等驻华大使900多人参加了日本天皇生日的招待会，那么跟往年差不多。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宪志在招待会上说，不能让沟通中断。他强调中日两国持续沟通的重要性，这就是一个大使该说的话。这是第十、第十一。经济学人报道，国家统计局1月20号在国新办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居民去年食品烟酒支出占家庭消费开支的 29.3%， 和8年前一样。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数字 就是恩格尔系数 29.3、29.3 就是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按照恩格尔定律，收入越高，食品支出占比越低。那么中国的数据显示，虽然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是恩格尔系数却没有明显下降。所以呢，经济学家都在质疑中国政府在撒谎啊，实际上中国经济其实并没有增长啊。那么另外，国家统计局说，剔除外出就餐和烟酒之后，中国居民的食品支出占中国家庭消费的 17.2%， 低于2017年的 20.7%。那么中国居民2024年外出就餐支出占家庭消费的 7.4%， 高于2017年的 5%。 经济学家认为，可能是中国居民外出消费增加，消费结构升级，所以恩格尔系数没有降低。我认为都是胡扯。如果中国居民外出就餐比例上升，那么多餐厅会倒闭。你想一下，现在多少餐厅倒闭？一年倒闭的中国倒闭的餐厅有500万家。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外出就餐再上升呢？外出就餐肯定是在下降的呀。这是第11、12。大纪元报道，美国税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月20号。美国个人申报的平均退税额是$3804，高于去年的$3453，同比增长了10%。截止2月20号，退税总额达到$1090亿，比去年的纳税季前四周，增长了6.9%。但是处理的申报表总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4%。美国国税局1月26号开始处理去年联邦所得税的申报表。那么美国总统川普2025年签署了达尔美法案，对税法进行了多项的修订。美国人在2026年获得的退税额将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最先崩溃的是18线小县城。2月底，中国31个省的地方人大会议应该全部就结束了。那么，因为3月份就进入了全国人大会议的会期，所以通常在2月底，所有的地方人大都会开完。这就意味着地方财政预算全部公布了。那么地方财政预算全部公布之后，第一财经就紧跟宣传这个方针，今天发了一个新闻稿，题目叫31省部署政府过紧日子有何看点。那么这篇新闻稿是从宣传的角度报道地方政府这个去年过紧日子的成绩，又讲今年这个过紧日子的规划。报道说，所谓的过紧日子一般是指党政机关压减行政开支，非必要非急需的支出，勤俭办一切事业，比如压减三公开支、三公经费。三公经费就是公费出国、公费接待、公费用车，那么压减什么费、会议费、培训费等等。那么中共呢，就把政府过紧日子包装成为了让人民过好日子，说政府呢过紧日子是为了人民过好日子啊。这种说法只是提供一种叙事。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地方任没有一个地方政府说，我今年省了2亿，我把这2亿发给我们省里的居民，或者因为我省了多少钱，我就减少多少收费，没有。如果没有一个省政府，没有个市政府说，我省了钱，你们就少交，或者我发给你们，没有。这是民主政治的操作。中共是专制政权，他只要有说法，能混过去就 OK 了。 体育财经说，这些年财政收支矛盾加大，财政收支矛盾加大的意思就是财政赤字增长啊。那么国家会强调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啊。那么为了落实这个要求，不少地方从过紧日子相关制度建设取得不错的效果啊。制度建设就没啥，吹牛就是有啊。他举例啊，天津的预算，政府预算报告说，去年这个当地落实这个过紧日子的要求，全年压减非急需非必须的支出 58.7 亿。天津没有说这 58.7 亿发给天津市民，没有嘛，对吧啊。江西的预算报告显示，去年三公经费下降 21%，省级大型修缮支出下降 42%， 会议费下降 36%， 办公设备下降 26%， 委托业务劳务费下降 7.8%、北京市说去年这个压降这个非重点非刚性一般性支出 18.2 亿啊。那这个显然这个记者很聪明，拿了三四个省的财政报告，按照这个宣传口径写了一篇政治正确的宣传稿。但是这篇宣传稿在两会期间也不是没有一点新闻价值。它至少让我们知道地方政府财政状况非常紧张。这个结论是没错的。那么2023年疫情结束，2024年中国经济大跌，到了2025年中国财政收入开始下降。首先一般性财政收入历史性的下降了 1.7%， 然后呢，去年中国的广义财政收支情况它可以更清晰的反映中国的财政状况恶化到什么程度，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中国去年广义财政收入28.2万亿元，下跌了 2.2%， 不是下跌 1.7%， 是 2.2%、它比这个一般性预算收入下降幅度还要大。那么广义财政支出 40.3 万增长 3.5%， 如果扣除 1.3 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收入，那么广义财政赤字 13.3 万亿，就是 13.3 万亿财政赤字，同比增长多少？同比增长 33%， 非常厉害啊。一年财政赤字增长 33%。 那么去年中国广义财政赤字率 9.5%。 那么通常赤字率是什么？赤字率就是财政赤字除以你的 GDP。那通常一个正常国家最高的赤字率，可以容忍的赤字率 6%到 7%， 6%到 7%。 那这是什么状态下可以容忍到 6%到 7% 呢？就是发生经济危机甚至发生战争的时候，我可以让赤字高一点，高到多少呢？ 6%到 7%。 2025年中国财政赤字有多少？ 9.5%。中国达到了 9.5%， 这是一个相当扭曲的水平啊。而且财政赤字一年暴涨 33%， 这也是正常国家看不到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债务率。债务率是什么呢？债务率就是财政赤字除你的财政收入。一般来说债务率不会超过你的债务率不会超过 20%， 20%到 25%， 这通常是这样。那中国是多少？ 47.2%。 也就是说差不多中国的债务率是正常国家的一倍以上。这就是什么？这就叫过紧日子的背景。中共从来不过紧日子，嘴巴上喊一下，苦的都是老百姓啊。 那中共喊过紧日子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中共他自己寅吃卯粮，寅吃卯粮，他的债务高到连利息都还起来有困难的地步啊！截止去年六月，全口径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达到122万亿，同比增长11%啊，其中地方债余额52万亿，城投有息债70万亿，另外国债37.2万亿，同比增长20%，国债增长20%，看见没有啊？那么赤字增长33%，国债增长20%，地方债增长11%，你说说看，所以合计在一起，去年六月，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国政府广义的债务总额达到多少？159.2万亿，大数据160万亿，同比增长13%，啊，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债务增长以往是增长10%，超过10%，那去年达到了13%，吓人吧？真的有点吓人啊！中国一年的广义财政收入才28万亿，一年的利息6万亿。六万亿占到财政收入的21.4%，那你想一下，这种财政状况，而且中国在这种财政状况恶化到这个地步，中国的财政收入开启了一个下降的趋势，而且你中国这种经济下行，中国的财政收入会持续的下降，这是过紧日子能解决的问题吗？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特别是过去三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地方政府为了填补它的财政库缺，中国地方政府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损失了40%的财力，因为卖地，包括卖地，包括房地产交易等等。总之来自房地产的这个收入占到什么呢？占到地方财政的40%，地方财力的40%，结果这下子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地方政府一下子少了40%的钱，原来我有一个月我有100块钱，突然一下子变成60块钱，那怎么办呢？到处要花钱怎么办？为了填补财政空缺，不断的搜刮地方企业，搜刮地方企业，最终很多地方企业就倒闭了。这种行为极大的打击了，原来还远洋捕捞，现在不远洋捕捞，直接就近海捕捞。近海捕捞就是抓自己本地的地方企业，那就打击地方经济。打击地方经济的结果就是直接灭掉当地的税源，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预见，未来中国的财政收入会持续的下跌，这一点都不难预测啊。那问题来了，持续恶化的财政状况最终会把谁牺牲掉，或者我们叫最先会牺牲掉谁啊？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波动也是非常的大，经常一会儿宏观调控，一会儿这个防止经济过热，所以实际上中国经济波动是很大的。这每次呢，以前呢，每次经济下行，中共的应对策略就是精简机构，从中央地到地方，大规模的精简党政机关。精简党政机关的目的就是降低财政支出，维持整体的运行。但是我们现在你可以看，从疫情恢复，从2023年到现在，到2026年，3年多4年过去了，中共完全没有精简机构的想法，迹象都没有。中共甚至给体制内的退休职工加退休金，就是你看过去几年经济状况那么差，还在加退休金。习近平还在大规模的升级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大规模的投资新资生产力。做很多，这个操作的结果就是两个，第一个， 第一个，中国的债务会持续的快速增长，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影响很大。等我一下啊，抱歉，没电了。哎呀，有问题吗？OK， 到哪儿了？哦，讲到这个经典机构，我们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中共有经典机构的打算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习近平还在大规模的升级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大规模的投资新资生产力。这种操作的结果就是两个，第一个，中国政府的债务会快速的增长，你现在每年增长 13%，如果你按照这个速度的话，涨幅还会更快啊，涨幅更快。这是一个，按照现有的增长速度，明年中国政府的整体债务会超过200万亿。200万亿什么概念？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28万亿，而且财政收入在下降，它的债务超过200万亿，也就是说。中国财政崩溃的时间会来得更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财政面临崩溃的时候，中共肯定要把某个消耗财政资源的部分扔下船啊，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这是发生必然发生的问题啊。那春节长假期结束啊，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很多人已经回单位上班。那么春节期间很多人回家过年。那虽然中国各地经济萧条，但是很多人回到县城之后发现县城里面商业街还挺热闹的啊，饭店有人吃饭，奶茶还有人排队啊，金店还有人买链子啊，于是有些人就得出结论说，哎，县城经济还不错嘛。县城经济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通常叫的18线小县城啊，18线小县城。中国有多少个18线小县城呢？中国有1416个县啊，这1416个县总共有多少居民呢？总共有4.6亿这个常住人口。那最新的数据，这4.6亿常住人口当中，有1.8亿农民工在外地打工，出外地打工，有1.2亿农民工在本地打工，那留守在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就不太多，啊，那主要是老人跟孩子。从结构上看，中国绝大多数县城，基本上没什么像样的产业。绝大多数讲的是90%以上啊，是没有像样的产业。那这些县靠什么过活呢？有几个来源，你有几个收入来源。第一个，靠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公费、工资消费啊，这些人，这个我们叫财政供养人员。财政供养人员，他们发工资啊，他们发了工资，他们要消费，哎，这个消费地方经济就靠他们消费。 比如说中国的县城人口，平均人口一个县平均人口25万，那这25万这个人口呢，大概平均财政供养人员有8000人啊，8000人当中，其中有3000人在编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员，加在一起3000人。那剩下的什么教师啊、医生啊、临聘啊、离退休啊，差不多这些人啊。那么这一群人构成了一个县、一个县城稳定的消费来源，这第一个。第二个，1.8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通常是给自己留下生活费，然后剩下的钱就寄回家。为啥？父母跟孩子在家，有的是老婆也在家啊，所以呢他会把大部分的收入寄回家，这些钱也是支撑县域经济的重要的现金流。那有些县还会搞一些房地产开发，卖些地啊，搞一些楼盘啊，有些收入啊。那现在这部分是死掉了啊。那么不少的县城商业街的人流跟消费看上去还不错，会给人一种错觉，实际上光靠我们讲刚才讲的这三部分够不够呢？当然不够，维持不够支撑整个县城的经济运行。中国县城的经济运行靠的是啥？靠的是转移支付，靠的是来自上级单位的拨款。半月谈曾经做过一个县域经济的调查，其中有一个乌蒙山区有个县，乌蒙山就是云贵川交界，乌蒙山那里有个县城啊，我们孤影其名啊。这个县呢，一年的税收4亿。那么，但是呢，一个县城这个税收只有4亿。他们财政供养人员一年的工资要发多少钱？26亿，差不多是6倍以上，就是他们税收的6倍以上。那这个县每年得到的转移支付有多少呢？42.3亿，看见没有啊？这个工资就发26亿，他一年的税收只有4亿，可是他一年要花出去多少？4亿加上一个42亿，那就一年要花掉46.47亿。那不靠转移支付，他哪挣那么多钱？他才挣4个亿。这个现象不是个别现象，是个普遍现象，至少占到中国县的80%以上啊。那中央政府去年专门用于县级单位，就拨给这1000多个县的转移支付有多少？8961亿，你大数就9000亿。中央政府一年拨给这个各个县的钱9000亿，平均每个县大概是6亿，6亿出头一点。那这些资金拿来干什么呢？保障县政府、县委县政府的基本运转，够吗？不够。不够怎么办？省政府还要给。中央政府给小头，省政府给的是大头，理解吗？那我们为什么说18线小县城最先崩溃？省政府给大头，省政府现在的财政状况处于崩溃状态。全中国31个省，地方债总额有122万亿，31个省，你除一下你就知道，这中央政府每年要给地方政府转移支付10万亿，连续3年10万亿，去年是10.34万亿，连续3年超过10万亿。在省级层面，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什么叫财政自给率？就是我花100块钱，我自己挣50块钱，叫自给率50%。 就叫财政自给率，我自己挣的钱自己花啊。那现在呢，地方政府31个省财政自给率就是低于 50%， 就是我花100块钱，我自己挣到的钱可能只有30%块钱，超过一半的省财政自给率少于 50%， 地方政府的财政正在崩溃当中。在这种情况之下，县级财政最先失去的是啥？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为啥？省政府没钱了啊。1416个县意味着啥？中国的农村将会成为中国财政危机最早最先的牺牲品。也就是说，我刚才题目讲的，中国最先崩溃的就是18县小县城。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判断呢？因为农村一直是中共盘剥的地方啊，要扔到水里去，那肯定是最先扔的是农民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啊。大家也来讨论一下，后面我就不再讲，后面请大家一起来讨论，好不好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啊！好，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情绪，回看联合国官员的种种行为，联合国的影响力和地位一直在降低，是有原因的。本来 NGO 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反对对于反人类反人权的事情一直立场含糊，立场倒是不含糊，它就是立场太软弱啊，不够硬气。不够硬气的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收了别人礼呢啊，对吧啊。观点，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候，精简机构有利于发展经济，被裁撤的人员也因为经济发展找到相应的岗位，以政治为中心的时候，维稳和保护自己人基本盘是政统治者的一种本能行为，但是这种行为会挤压甚至压垮经济发展，这样就会一扭头掉进下降死亡螺旋。除非扭转以经济政治为中心的议程，否则积重难返，水平很高，是这样的。情况，3-4线城市最近城投借款利率破 10%， 破 10% 啥意思？超过 10% 吧啊。城投利率这么高吗？通缩哟，通缩 10%， 那可以借得过。但问题是他能还吗？问题是我怀疑他根本不打算还，所以他利率超过 10% 啊。银行利率都 2% 以内啊。地方工程款拖欠了4-5年，期间领导换了，新的招商投资花大钱，拖款持续排队。OK， 观点，中共不需要纠错，一仰脖子就过去了啊，因为中国老百姓不能拿他们怎么样。那也不是啊，你看看烧厂子的，那个动手的啊，都有的啊。观点，按照现在实体经济的状况，很容易集体返贫。什么很容易集体返贫？现在就在集体返贫当中啊。低下层人数越来越多，说明什么？说明很多人掉下来啊。掉下来就集体返贫啊。情况，今年回老家18县小县城，发现一个奇观，商业街很热闹，路边很多地摊，也有很多看客。但摊位边上就是一个新建的商业综合体，出租率很低，店面很多是空着的，人也很少，很冷清。高铁新城大片大片的高层住宅，但是很荒凉，配套商业几乎为零。情况，今年一线城市餐饮业太难了。你看刚才讲，他们说是因为 这个叫什么基尼系数没有降下来，是因为大家都出去吃饭了，看见没有？餐饮业如果大家都出去吃饭了，餐饮业会这么难吗？啊，大批老牌酒楼黯然退场，现在大家喝早茶的方式都变了，比起出门排队，更多人选择网购，网购高还原度的预制菜，再加几分钟加热就好。这一边是家门口的伪食堂，一边是实体店入不敷出的房租，传统茶餐厅的生存空间正在快速的收缩。茶餐厅都活不下去吗？什么情况？秦广朋友家里的生意是主打当地特产礼品，今年预备了和去年差不多的货量，往往过年都能买的差不卖的差不多，今年过完年还剩好多。情绪，中国第一批牺牲的是农民，中国一有事就牺牲农民，要奉献的时候就是农民交出来交公粮挖水利，农民在中国就是招之即来用完即弃的存在。 OK， 是的，说得对啊。情况，这段时间抖音和微信出现大量抹黑台湾的直播账号，主播背后是一些破旧的房子，介绍台湾有多差劲，民众生活有多艰难啊。真的吗？哦，那真的是。中国经济不好，所以要想办法把其他人也要摁下去，否则的话一比较起来怎么办啊？情况，东部小县城春节期间正是饭店营业火爆的时间，在县城里最大的饭店工作的亲戚说，老板在春节期间本该多发奖金红包鼓励员工积极性，但是他们的年终奖被大幅降低，员工们怨声载道。但是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该饭店老板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资产，据说是现金资产已经转走，剩下的都是不大好变现，要跑路啊。餐厅跑什么路啊？餐厅欠啥？欠食材的钱，那能欠多少？坐标西北某新一线城市，感觉今年过完年人少了很多，往年初八初九基本上街上就恢复正常，今年快到元宵了，街上还是人很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人没少嘞，上街的人少了啊。整个春节大家都在开发票抽奖，有些多的一个月开了几万的消费发票去线上抽奖，因为说地方发票兑奖可以中，兑换可以中奖，很多人开票开到2018年，怀疑是因为在倒查企业税收啊，就是不是怀疑，就是呀，就是你开发票，企业就要补税，理解吗？啊。情况，现在县城的状况越来越像90年代，不过现在的地方上铺摊子铺得太大，财政供养规模大于90年代，所以现在的钱多，就是要维持运转的钱多。省财政为什么情况恶化的那么快？因为要给这些县转移支付啊，你不给他们钱他们就崩了，但你不能让他崩嘛啊。坐标国内，想问一下，财政的崩溃会不会必然给人民币货币的崩溃？那倒不一定，那倒不一定啊。财政崩溃我们讲的是它的状况，就他抽屉里的钱没钱了，但是你门口站着一堆人等着你结账，这叫财政崩溃啊。不必然带来人民币崩溃，除非他人民银行把钱借给财政部，那就会崩溃啊。我们叫这叫什么？这叫财政赤字货币化，财政赤字货币化就会导致人民币崩溃啊。情绪，我回老家有一个村。那边有很好看的草原，我去那边摆地摊，没几天到处都是垃圾， 中国人的素质是不是要跟香港一样，外来统治才能改变？中共就是外来统治，中国以前不是这样啊，中国以前不是这样，你看看以前老电影，看看以前的纪录片，你就知道啊。是中共来了，这个外来政权来了以后，中国人才变成这样的。观点：中共这种无法纠错、一错再错的体制，能生存到现在也是奇迹。那没啥，就是有枪呗，有枪有刀，有刀有枪啊，然后就没有人性，他不就活下来了啊？今天叫个网约车，上车时听到提示音。全程录音，我问司机车内有录音吗？司机说一直都有，你在车里说话平台都能听见。 OK， 一直都有啊。观点：因为中国货币管制，资本管制，不叫货币管制，资本管制，所以中国人和人民币强制绑定到一起。啥意思？无法出现当本国人民看空经济的时候转头换其他国家货币，目的是把中国、中共、中国人强绑在一起，还有这个效果，强制大家必须有信心。如果真的发生崩溃，就一个跑不掉，所有人都是损失最大化。货币崩溃对所有人的影响并不大啊？为啥？只要你不出国，货币崩溃有啥关系？没啥关系。除非你是一个大量进口的国家，那你人民这个货币崩溃对你有影响。如果你是大量出口的国家，货币崩溃对你没影响啊。情况小县城啥时候崩溃说不好，不过他们疯了是真的。重点是我们这里是北京远郊，去年追查多年前中石化管道建设时合法补偿占地，合法获得占地补偿，这个村都被抓了。今年春节期间，抓某镇的村书记，重点是他们收缴金额是定了配额的。OK， 观点：财政危机会造成体制内人员收入下滑，体制内人员会更加消极，加强持续的反腐，躺平的人会越来越多，整个社会陷入迷茫和混乱。迷茫只是体制内的人，体制外的人不迷茫。为啥？大家都在当牛马，都在挣钱呢，迷茫啥？没啥迷茫啊。体制内的人迷茫，混乱也没啥混乱啊。现在就是没钱呗，没钱混乱啥啊？我觉得心态有问题，心态有影响，而且核心的问题是，体制成本越来越高，体制成本越来越高，就是财政崩溃的后果，就是它可能慢慢的就没办法维持体制了，没办法维持体制的后果就是治理就失效了啊。观点：这些年官员频繁更替，也为政府赖账提供了便利，因为大多数政府工程都是走关系拉来的活。发包的人不在了，下一任就不认了。情绪：中共这种流氓政权最让人恶心的是铁不支持，标榜自己是人民政府啊，那是中共一直在骗人啊。中华权贵政府全国权贵代表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各省权贵代表全心全意的为权贵服务。是的，这没错啊。情绪：财政抛弃地方，维稳力量也会退场，有资源能养小弟的地方豪强会把地方黑社会化，早就是这样的呀，早就是这样的啊。地方政府官员的某个什么人就变成一方豪强啊，就是只要官员罩着黑社会就横行霸道啊。情绪：财政这是中共的财政如果真的无法支撑整个政权， 确实会放弃那些需要转移支付的县城。在中共高层严重18线城市的农民确实是财政负担，只是没有财政转移支付的县城，怕是很快就会出现各种罚款或者没有底线的恶事。一直在做呀，一直在做，没有停过啊。提问：中国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印钞可以解决目前的财政危机吗？不行。印钞钱在哪？印钞钱在银行。财政危机的问题在哪？在地方政府。除非我刚才讲，除非这个人民银行发行了钞票，把它借给了财政部，那就死定了，那就会出问题啊！不借给他，就直接印了钱，直接搬到财政部去，那就会有问题啊！借钱现在一直在借啊。中国的存款保险是50万，50万以内全赔啊，是50万还是25万？我以为是25万。超过50万能赔多少，就看银行破产清算有多少资产，所以每个银行存款不能超过50万。我怎么记得是25万还是30万呢？还是香港？我忘记了啊。理论上是安全的，就怕共产党会赖账。嗯，共产党一定会赖账，你信不信啊？坐标以色列，刚刚被防空警报吵醒，手机受到了战争警报啊。提问：王先生之前认识同事，现在在深圳找工作，我们是干计算机的。以前认识的同事现在在深圳找工作，之前在深圳干了一段时间，经济就特别差，所以跑路了。想问一下王先生，现在深圳经济很差，很差了吗？深圳经济很差，一线城市最差的应该是深圳了。美国打击的所有的企业都是深圳的呀，从华为算过来都是深圳的呀，啊，深圳经济是不好，说是跑了300-400万啊。提问：现在中日中台关系紧张，未来如果爆发战争，会像我们认知中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民不聊生的情况吗？但是我看俄乌战争，两个国家的人民也在正常生活。王老师作为新闻工作者，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战争真实的样貌、相貌。另外，如果真的爆发战争，作为国内的普通人，我们不相信政府，我们可以提前做些什么吗？提前做什么就是逃跑呗。你说老百姓，你是个平民百姓，战争找上了你，你跑，你没办法拒绝。所以你能做什么就是跑到别的地方去啊，这最最彻底的做法。战争是什么样子啊？战争什么样子？战争，看电影，你去看一个看几部电影你就知道。看斯皮尔伯格拍的那几部电影，你就知道战争是什么样。战争很残酷，很可怕，非常可怕啊。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你看这乌克兰就知道，乌克兰就知道啊！你说啊，你侵略别人就没事，也不是。你看看俄罗斯现在啥情况？中国不会比俄罗斯好啊，理解吗？啊，所以这种情况，尽量不要发生战争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